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每天喜不喜欢走路呢？你知道其实每天运动15分钟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延长三年哦，这是科学家他们所做的一个研究啊。只要呢我们每天抬头挺胸缩小腹，然后双手微握放腰部，自然摆动肩放松，迈开脚步就可以向前行。这是呢健走的小口诀。健走呢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运动哦，所以啊小朋友你可以把健走的活动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多爬楼梯取代呢搭乘电梯，那上下学的时候也可以坐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呢用走路去买你的餐点，在吃完饭之后呢可以散散步，还可以呢跟家人一起到各县市呢去走一走，反正呢就是要养成一个健走的好习惯哦。
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还上帝，粒粒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信仰故事当中，花儿姐姐啊，要跟你说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它的名字叫做《百步大王》。是不是这个大王呢？他很喜欢走百步呢。好，来，小朋友，花儿姐姐呢，把这故事啊说给小朋友听。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讨论哦。程咬金他是瓦岗寨的混世魔王， 绿林营中人提起了瓦岗寨都非常的向往，由此可见程咬金可以算是绿林中的至尊。然而程咬金却很自由散漫，经常一个人到外面去玩耍。有一次他经过了一座深山时，遇上了狗头寨寨主百步大王。百步大王要程咬金交出买路钱才肯放行，程咬金感到很好笑，一个小毛贼打劫竟然打到了祖师爷的头上来了，于是便笑着问他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
百步大王说，
我知道你是谁啊。
程咬金亮了亮手中的板斧说，
你爷爷乃三板斧当先的程咬金是也。
程咬金？
百步大王环顾了自己的部下，
程咬金是谁呀？
部下都摇头不语。百步大王便挥刀扑向了程咬金，程咬金很生气，只一斧头便将百步大王震退丈余而跌倒在地。
且慢！
程咬金正要上前，百步大王忙摇手说，
莫忙莫忙，先让我办一件要紧的事再打不迟啊。
说完吩咐一个手下飞奔上山而去。程咬金以为他要请帮手，喝道，
哼，你想打什么鬼主意？
百步大王说，
没什么鬼主意，我只是吩咐手下去量一量步数。
量步数？
程咬金莫名其妙，
量步数干嘛？
百步大王不答反问，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百步大王吗？
这时被吩咐的手下飞奔而来，
哎，大王，刚才我已经量过了，今天啊，你出来了101步。
呵呵，难怪。
百步大王责备手下说，
也不早提醒我，害得老子碰了钉子。
程咬金不由得哈哈大笑。好，小朋友，这个故事听得懂吗？啊，有一句话说啊，这个读万卷书呢不如行万里路啊，行万里路呢是不如阅人无数。所以呢，一个连程咬金都没听说过的人啊，自然就只能做一个百步大王咯。那么就像如果今天你在商业界里面，如果你连这个很有名的商人叫王永庆你都不知道他是谁的话，你会不会是一个做大生意的人呢？好，所以呢其实这个百步大王啊，因为他多走了一步嘛，所以呢其实就程咬金也不晓得他是谁啊，但是程咬金还蛮有名的啊。那这边呢其实有一句话呢，他说啊，你呢好，这个要读万卷书你不如呢行万里路啊，就是说你可能要到处走一走，那行万里路呢你不如阅人无数。好，那这个阅人无数呢，就是你好像呢看过了很多的人呐、好，可是呢阅人无数它真的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吗？好，那我们来谈一谈呢这个阅人无数啊。有人说呢，其实你不用阅人无数呢，你也可以阅人有数。这个数呢刚刚才前面讲的数呢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刚刚前面讲阅人无数的数是数字的数，那花姐姐后面提到的阅人有数啊是技术的数啊。因为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哦。那可是呢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时间啊太匆促了，所以呢我们能够去分辨别人的心呢就太少了。那很多人呢常常就会吃所谓的眼前亏啊。所以呢好，阅人这件事情呢哈，从古至今呢都是个显学，也就是说呢你要懂得怎么去看人呢 好，那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评价啊，都比较会根据自己呢对他人的一个喜好或者是厌恶的感觉呢去判断啊。像比如说呢你跟一个人互动，那时间久了你就觉得他应该就是那个样子，但事实上呢可能他在别人的面前呢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有一次呢我爸爸他到学校去找我啊，然后呢他看到我跟学妹呢在一起啊，那他呢就跟我的学妹啊就说，哎呀这个花人呢在家里面啊这个都不太做家事的啊，这个家事呢都是我在做啊，那他在学校一定没有好好照顾你们吧。就后来这个学妹呢就私底下呢跟我说，哎，花儿学姐啊，你的爸爸怎么会这样说你呢？你在学校啊真是一个大好学姐，而且呢你很照顾我们啊，都是我们不懂事都是你照顾的，那你爸爸怎么说你在家里都不做事呢？
哈。所以呢，好，有时候我们看人呢会有一些盲点啊。那当然啦，这个我的父亲也会有盲点，我的学妹呢也会有盲点啊。父亲的盲点呢，就是他不知道，其实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也可以表现得很好。那学妹的盲点呢，就是他也不知道，原来我在家里面呢，像个公主一样啊，都还要爸爸妈妈伺候啊。好，所以呢，这边讲到说，阅人无数啊，还不如呢是阅人有数啊。那你虽然呢没有看过很多人，但是呢，只要你看到一个人，你大概知道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啊，这个是呢比较重要的哦。
叮叮当当，铿铿锵锵，乒乒乓乓。叮叮当当，铿铿锵锵，乒乒乓乓。我东看西看，变换花样，要让东西不一样。哦，新的一天，快乐迎接，梦想一定会实现。啦啦啦啦啦啦，热情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跟我一起转个圈圈。叮叮当当，铿铿锵锵，乒乒乓乓。叮叮当当，铿铿锵锵，乒乒乓乓。我换了喜悦，认真面对，要让事情都完美。哦，只要相信，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叮叮当当，铿铿锵锵，乒乒乓乓。变个花样，要让东西不一样。哦，新的一天，快乐迎接，梦想一定会实现。啦啦啦啦啦啦，热情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跟我一起转个圈圈。叮叮当当，铿铿锵锵，乒乒乓乓。认真面对，要让事情都完美。哦，只要相信，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乒乒乓乓，叮叮当当，铿铿锵锵，乒乒乓乓。我东看西看，变换花样，要让东西不一样。哦，新的一天，快乐迎接，梦想一定会实现。啦啦啦啦啦啦，热情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跟我一起转个圈圈。叮叮当当，铿铿锵锵，乒乒乓乓。认真面对，要让事情都完美。哦，只要相信，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变个花样。
天叮叮当当，铿铿锵锵，乒乒乓乓。叮叮当当，铿铿锵锵，乒乒乓乓。我欢乐喜悦，认真面对，要让事情都完美。哦，只要相信，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天。个考验，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信仰故事当中，花儿姐姐要说的第二个故事呢，叫做乞丐修房。好，乞丐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讨饭的啊，这个他修理这个房子，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这个故事，来，花儿姐姐呢，说给小朋友听哦。有一个乞丐每天都挨家乞讨，有一天，一个叫阳春的人指着他说，你就要讨来讨去的，讨到哪天才出头啊？乞丐微笑地说，
你放心啊，十年之后我一定要住高楼大厦，说不定那时候你有了困难还得来求我呢。
阳春大笑，呵呵，你别做美梦了啦，你看你啊，跛着脚弯着腰的，还想住高楼大厦，你下辈子吧。
乞丐并不在意，只是默默地走开。十年之后，阳春家乡遭受到洪水，为了养家糊口，他只能够跑到外乡去打零工。一天，他饥肠辘辘，听说当地有一户人家正在盖楼房，对工人十分的客气，他就匆匆地赶过去。阳春就求人把他带到老板的面前，两个人一相见，阳春傻眼了，老板原来正是他曾经讥笑过的那个乞丐。阳春想了好几天都没有想通，一个乞丐怎么会弄到这么多的钱来盖房子，他实在憋不住了，就去请教乞丐。乞丐倒也是随和，很坦率地把他的奥秘告诉了阳春。原来这位乞丐在行乞的时候，每天都把乞讨到的食物带回来，有时候食物多了，就必定用讨饭棍来挑回来。开始呢，他只是在讨饭棍的另一头拴上了一块石头。有一次在一个建筑工地旁边，他找不到石头了，就顺手捡了三块红砖。三块红砖挑回来之后，有人要盖鸡窝，就向他要了去。就是这个盖鸡窝的人给了乞丐很大的启发。他想，红砖是修房子用的，三块红砖可以拿去盖鸡窝，红砖要是多了，不就可以盖房子了吗？就是这一发现使他激动不已，从此也打定了要盖房子的主意。从那以后，老乞丐一旦讨到了食物，就要找几块红砖回来，一天三五块，十天三五十块，十几年下来，不但盖房子的砖够了，还可以把剩下的大部分砖头卖给别人，换回盖房的费用。阳春听得目瞪口呆，然而他不得不打心底佩服乞丐的深谋远虑。一个人的先天条件是很难由自己把握的，然而上帝对每个人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种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选择。对于贫富的选择，任何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关键在于你是否有追求、有毅力、有恒心。好，小朋友，花姐姐呢刚才把这个乞丐呢修房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完咯。有没有发现呢，这个乞丐好像做了一个对的选择，所以这个选择呢给了他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选择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小朋友，我们要怎么样做好的选择呢？来，花姐姐啊，给你几个这个方法，你想想看哦。好，第一个呢就是当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选择呢它是合理的，并且呢它感觉呢是对的啊。就是说呢，你对自己的选择要有信心。那这个方法呢就是你关注你自己这个选择的感觉，以及你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啊。根据呢心理学的理论啊，人的内心啊会有一个直觉的系统，它可以呢根据自己啊
对某个过去遭遇的一个熟悉程度呢，对事件做出一个直觉的反应。那另外呢，也有一个审议系统，它是可以用在呢推理这个问题的哦。所以啊，当你做决定的时候呢，这两个系统啊，它就会获得相关的讯息。那在选择上，比如说情感上呢，是感觉很棒的。那有些选择呢，可能是有很好的支持的理由，在理智上呢，也认为很好。所以呢，做出好的决定，你是找到呢，可以让你感觉很棒，而且你也认为是很好的一个选项哦。第二个呢，你要做好适应的准备啊。因为呢，做决定呢，它只是一个过程的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结束。因为呢，大部分很复杂的决定呢，它后面可能还有一系列的行动。所以呢，当我们做决定之前呢，我们也必须先做好这个事情可能会出错的一个心理准备啊，也就是呢，尽可能去设想，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应对哦。最后呢，就是向他人寻求帮助喽，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够完成计划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让别人来投入，相信我们的选择会成功，而且准备好采取行动哦。
My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故事当中啊，有听到这个乞丐的这个故事啊。那乞丐呢，他们会去乞讨，他们会去行乞。那行乞的意思呢，就是他们会跟别人呢去求讨一些食物或者是钱财。所以呢，以这种行乞为生的人呢，就叫乞丐哦，也就是俗称的要饭的、乞讨的、讨饭的。啊，那什么原因会让这些人做乞丐呢？有可能呢，因为他们没有工作的能力。那当然也有可能呢，哈，他们虽然有工作能力，可是他们很难找到工作，也没办法呢赚取稳定的收入，所以呢，他们就只能够以乞讨为生啊。那有一些的乞讨者啊，虽然有工作能力，但是呢，他们有工作的意愿，还宁愿呢这个乞讨为生。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呢、啊，是被认为是骗子，利用人们的爱心或怜悯去赚钱的。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样